请大家翻开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在新约圣经279页。那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得，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好，以上是这个今天教会的读经进度，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那我们再翻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好，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好，新约圣经321页。好，那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也是把它读过去。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们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错，按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真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聚等候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若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叫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以上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那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那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那这一大段是延续着前面第九章那边，这样讲到了耶稣他一次献上自己成了永远赎罪的祭，所以他就在这一段里面再把前面讲的东西在这里做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就是说，在旧约在第一节这边说，旧约这个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就说这个旧约是在预表新约。我们有时候会在电视上看到一些人，那看到的是他的影像，听到的是他的声音，但是不是他的本人。那有一天我们忽然间看到了这个本人了，那就有时候就会说，哇，这个本人比这个电视上看到更好看，更帅，或者说更亲近，可是觉得说，哦，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也像约伯，他在历经了这些试验之后，他对神说，从前我是风闻有你，如今我是亲眼见你。所以这个在第十章的第一节说，这个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就说旧约在预表新约。那旧约里面所讲的很多的献祭的那些规定啊、条文啊那些的，都是在讲新约要来的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一大段，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第二大段呢，是从第十九节到最后三十九节这边，这一大段就是讲说，神既然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赎罪的祭，那之后呢我们该怎么做。那第二大段又可以分成三小段，这三小段第一小段就是从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该做的有哪些事情。那这边可以归纳成有三个事情，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那第二小段呢，就是从26节到31节，就警告我们说，有一些我们该做，那有一些是我们不该做。那这里面就讲说什么是我们不该做的，这边就说不可以故意去犯罪。我们在肉体上带着软弱，所以有的时候被软弱所胜，被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赢过了，所以我们会做一些我们后来会很后悔的事情。那这边讲的故意犯罪并不是像这样子偶尔的疏忽，偶尔的跌倒，偶尔的被过犯所胜，这边所说的是我们知道了还故意去犯的错误，这个是不可以。然后第三小段呢，是从32节到39节，这边就讲到信心了。那这个最后这一段就跟11章就会连在一起，就谈到信心。因为我们还记得当初在写这个希伯来书的前面在讲什么，在讲说他们那时候的信徒遭遇到了一些迫害，那因为那些迫害就让他们会想要再回到过去，回到以前的宗教，比如说回到以前的这个旧约的信仰里面去，这个旧约犹太教里面去，或者说其他的。那这边一直在讲，从第一章一直讲到这边，在讲就是说不要再回去那个过去的那个犹太教当中了，不要再回去旧约里面了，因为旧约就是在讲新约，你现在竟然已经得到了新约的恩典了，就应该持守在新约当，持守在这个恩典当中，不要再回去守律法，不要再回去做那些献祭那些事情，因为那些都是在讲到新约的东西。所以在第十章这大概的结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从第十章的第一节这边开始看。第十章的第一节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引人，不是本物的真相。就讲刚刚就讲说旧约就是在预表新约，所以旧约的各样的献祭就是在预表说我们有一天这个罪是可以被真的被除掉的，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只能够用牛羊的血每一次每一次这样来献。所以在前面这一大段当中就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为什么他没有真的除掉我们的罪，那证据就是每年都重复再现，重复再现这样子。所以在第一节这边说，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些进前的人得以完全。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到这个得以完全，这个完全在这个整个的希伯来书当中就讲到很多次，很多次这个所谓得以完全在讲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完全就是讲说一件事情能够把它完成，把它做完。那这边就讲到这个赎罪的事情，救赎的事情，靠着旧约牛羊的血是没有办法完成，因为第二年又要重新再献，然后再过一年又要重新再献，这些就是没有完成。第二节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已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所以第二节就是讲说，如果牛羊的血可以赎掉人的罪的话，那你为什么第二年还要再献呢？第三年还要再献？这就是说那只是一时的这样子做完。那第三节说，但这些祭物是要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所以这个献祭的作用就在这里，让人想起自己有罪。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牛羊这些都是无辜的啊，我们说这些无辜的来代替你的罪。这些牛羊被杀的时候他们会惨叫，他们会哀嚎，然后遍地都是血这样子，这是让人去想到说这些动物为什么会死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犯的罪，我们犯的罪，所以他们这些动物被牺牲了。但是这个人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真的想到自己的罪呢？时间久了可能就没有那么会觉得自己有亏欠了。所以这个就是旧约的献祭，它会第一个它没有它的功效，就是会随着时间这样过去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第四节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它不能够除罪，是让人想起自己有罪来。所以基督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好，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好，那时我说神啊，好，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好像神吩咐说你们要去献这些祭，献这些祭，好像神喜欢这样子。那事实上，在旧约，神就说了，这些不是我喜欢的，这些是因为人犯罪，为了要解决人犯罪的问题，所以才让这些动物来牺牲。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的四十篇。诗篇的四十篇，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刚才就是希伯来书那边引的就是这个地方。诗篇的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好，所以在旧约的诗篇当中就已经把这个精神就已经讲出来了。好，说祭物礼物，说燔祭赎罪祭，都不是神真正想要的。他要设立这些，就是叫人想起自己有罪来，叫人想起说，我要到神的面前，我凭什么去呢？我的罪的问题要解决。所以用这些动物的血，让人的罪暂时可以被涂抹，但是没有真的除罪。然后看到这个第八节，第八节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比起那些献祭的事情，神更要的是什么？是我们乐意照着神的旨意来行。更乐意的看到的是什么？神的律法在我的心里。神的律法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代表神的旨意。那旧约什么东西已经结束了呢？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到，律法当中，旧约当中大概有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礼仪，礼仪律，就是你怎么献祭，怎么去每年要做什么，做什么这样规律的事情，这些典礼上面的事情，在旧约，因为这是预表新约，所以到新约来的时候，这些典礼的礼仪的事情就结束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清洁，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有看到，就是这个在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十节，我们看第九章第十，希伯来书九章十节说，这些事连那些饮食的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所以第二个被结束掉的就是这些清洁律。我们都记得说，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法利赛人在责备耶稣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吃饭前没有洗手？吃饭前洗手，这个就是清洁律，在旧约所规定要求的这些，你怎么样去清洁啊，那些的，也是到新约的时候为止。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清洁的事情，卫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好，只是在宗教上面的要求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自己个人的清洁，个人的卫生，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是宗教上面的要求了。所以在新约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没有在要求说，你要怎么去洗手啊，怎么样去洗身体，这些没有，但是我们自己个人会去做。我们知道说，神要我们做的并不是不好，这是都是好的事情。那留下来的是什么？旧约留下来的就是像比如说十条诫命，比如说道德，就是人跟人怎么相处，人跟神怎么相处，人怎么爱神，人怎么爱人，这些到新约仍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旧约在讲新约，讲到新约来的时候，什么是停歇，什么就结束了，什么没有结束，有这样的区隔。好，那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十章我们刚看到第八节说，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但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献的。这个刚刚我们就解释了，旧约的律法有规定要这些， 那为什么神不喜欢？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神的心意并不是只有外在那些，神的心意是看到说我们照着他的旨意行，我们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里外合一，这样做下来。然后第九节说，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不要立定在后的。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些律法就是在前面把一些规矩设定在那边，让我们去思想说，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子来做，这些有他的道理。那这些道理等到我们真正知道到新约来的时候，那接下来要怎么做我们就更清楚了。第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个地方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就是当他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新约开始了。那新约怎么开始的？就是耶稣来用他的身体，用他的宝血来跟人 在人跟神之间立定一个新的约。十一节 再讲一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所以我们现在在新约没有像旧约这样子献祭了。十二节说，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然后 就在那边。在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个完全就跟第一节那边讲的完全就是同样的完全。前面那边说旧约不能够让人得以完全，因为旧约里面救赎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到十二节这边说，十四节这边说，主耶稣献上了，那 他所献上的就可以让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这个得救的工作就成了。主耶稣说成了，就完成了，成就了这样子。好，然后十五节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过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们与他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好，这个地方就讲到了旧约在预言这个新约。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请看三十三节。我们从三十一节看起，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旧约圣经九百二十五页，九百二十五页。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地方就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他说日子将到，就是将来的日子，我要与以色列家、犹太家、犹大家另立新约。旧约是什么？就是在三十二节这边所说的，神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西乃山的约，就是他们在西乃山那边神用手指头写在石板上面那时候所立的这个约。 那这边说不像那个约，那将来的约是怎么样？三十三节，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用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新约。新约是什么样子呢？这边的形容就这样说，说他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不是写在石板上，这个时候是写在他们的心里面。那写在心里面就是说，我们神的意思，神的律法 都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从心里面就知道了。然后这边说不用再去教导别人，因为每一个人从小的到大的都知道。那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就是这样子，我们从小的到大的都领受了圣灵，圣灵会把神的意思神的想法带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该做的。只是我们会不会常常都顺着圣灵的引导，还是说我们都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要做决定要做判断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就是看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好，看回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所以在这个十六节十七节这边所说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耶利米书那个地方，这边就讲说在从前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神就这样子透过耶利米先知这样预言了，告诉他们说将来就是这样子，不再有那个有一个石板在那边，然后你要去认识这个石板上面写什么，是我们从小就应该要知道。好，那这就是第一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在讲说神的救恩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赎罪祭这样子来完成，就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十九节。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第一件事情，前面都在讲这个神的救恩，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边就讲说弟兄们，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经历了什么呢？这边说我们是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在前面我们讲到说要进至圣所没有那么容易啦，是大祭司一年才能够进去一次，而且每次要战战兢兢的这样进去。可是这里说我们是因为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进去了。在旧约的时候因为罪没有解决，所以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而且大祭司还要为自己的罪在那边献祭。但是现在我们是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去坦然进入，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我们前面讲过，两圣所到至圣所那边有幔子隔开，那这边是耶稣打破了他的身体，让我们经过他的身体可以进入。二十一节又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那这个大祭司在前面就讲了，我们看一下之前我们所查过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守所承认的道。好，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大祭司。十五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然后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在第十章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什么样的大祭司？就是像这样的大祭司。这样的大祭司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是第一个，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在神的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只管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已经可以来到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好，那为了要得到什么？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好，我们要很勇敢很放心的接受这个恩典。我们接下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二十二节，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好，这边说我们的 这个天良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因为我们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身体已经得到洁净了，里面得到洁净，外面有这个大祭司的帮助，而且我们也得到这样的资格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底下就讲了。二十二节后面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第一件事情，这些障碍都已经扫除了，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好，不要在那边担心说啊，我这个可不可以到神的面前，我可不可以祷告，这边说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来。好，我们是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我们相信神的保险，主耶稣的保险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我们相信这个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我们代求，我们只管来这边来得连续蒙恩惠，得到随时的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来，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聚会来祷告。第二个事情，二十三节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第二件事情，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也就是说，我们领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坚守这个道理不动摇。不要再听到一些旁边的人在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不要再 在那边听一些人家说要回去这个犹太教里面，要回去守律法，要回去受割礼，不要再听那些事情了。守住你现在的，因为我们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可以得救，我们不是因为靠这个行律法，我们不是因为靠这个这个世界上面的什么样的善行，不是那些的。这边说，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然后第二十四节，第三件事情，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讲到了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顾，爱神也要爱人，彼此相顾，然后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是我们大家为什么来聚会，来聚会就是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神的面前，第二件事情就是来听道理，让我们能够坚守道理，第三件事情就是看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所以来这边来聚会有这三件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就说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当更当如此。这边说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什么样的聚会，就是包含以上这三个元素的聚会。否则我们朋友的聚会上很多啊，我们同事的聚会很多啊，但那些聚会为什么跟教会的聚会不一样？因为教会的聚会包含了这三个重要的因素，到神的面前，坚守道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相顾。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之后应该要注意的这三件事情。那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就讲到说我们不应该做的。二十六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边就讲到说故意犯罪，在约翰一书那边说到犯罪的事情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如果被偶然的过犯所胜，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那个情况是说偶然的过犯。那前面我们刚读到那个有一位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个软弱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受到很多的限制，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然后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都还不因为带着肉体，所以就很不完全，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情欲的事情，让我们因为一些事情生气， 因为一些事情愤怒，会因为一些事情觉得不甘心，那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那边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在情绪当中失去了理性，做一些事情啊，后来就很后悔，我怎么会骂人骂成这样子，我怎么会跟人家发生这样的冲突，我怎么会去误会人这样子，事后就后悔了。那这些就是因为我们带着肉体，那前面说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曾经当过人，他曾经也凡事受过试探，你看那么多文士、法利赛人、撒杜盖人不断地来试探他，用各样的这个圈套想要套他，那他一样一样的这样子胜过，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毕竟我们可能各方面都还差得太远，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事后就是后悔，说我刚刚怎么讲这样的话，我刚刚怎么跟他这个发这样的脾气，这些都是不是故意的。那这边讲到了说，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故意犯罪可能就是在你完全考虑好的情况下，然后你就是觉得说我就决定不要了，我就决定要反抗了，我就决定如何如何那样子。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赎罪的祭，那前面说赎罪的祭是什么？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一次被钉十字架，这样子把人的罪都解决了。那你如果再回到这个罪恶当中，赎罪的祭再没有了。那后果是后面说唯有占据等候那审判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就是只有等等这最后审判的时候。这边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着两三个见证人也尚不得连续，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这边讲到说为什么会不得赦免呢？这边说是因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就不把他当作一回事，不会去想说这个救赎的工作虽然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虽然说不需要我们付出什么代价但不是说你就可以去践踏他。这边说又亵慢施恩的圣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二节以下。三十二节以下就是讲到这个信心了，因为就再回到这个最前面那边所谈到的，因为这些信徒很多都是在很多的逼迫底下。那这边提醒说，三十二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他们能够支持到这个时候都是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逼迫患难，那都已经走那么多的路了，都已经这么辛苦都熬过去了，那所以说叫他们要追念。三十三节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这边就讲到说回忆一下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过去曾经被人家毁谤过，那也被遭遇到这个各样的患难，也成了戏景被别人来观看，别人就把我们当作这个丢脸的、好笑的、可耻的这样子在看我们。那三十四节说，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就是过去你们曾经去体恤那些被因为信仰遭遇患难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彼此相顾，我们会去看那些人，然后你们的家业被人抢走也甘心忍受，都这样子经历过。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想到了还有更美好的这个 未来天上的家业，就觉得说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三十五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不要丢弃勇敢的心，过去已经做很好了，那现在再支持一下，再这样坚持下去。三十六节，所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将来要来的就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那这个是出自这个哈巴谷书。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哈巴谷书，在旧约圣经1099页。哈巴谷书，请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旧约圣经1099页。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边是从这个哈巴谷书这边引出来的。那 很多人在看哈巴谷书都看这个 第三章这个最后这边，说这个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等等这些，他仰望神。但是这个当中，在新约常被引用到的是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段。说在很多的患难当中，那我们就几乎要撑不下去了，但是这边勉励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38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说我们要坚持不退后，退后的神就不喜欢了。39节的勉励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个地方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说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情况很不好，大家有的人会面临到信仰的低潮，有时候会觉得说神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这些事情到底是我们自己这样想，还是说这个真的是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是我们被外面的一些事情所愚弄的。那这边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当然有人会退后入沉沦，当然有人会软弱，但这边说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接下来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就开始谈信心了。什么是信心？那怎么样会有信心？下星期 的聚会当中我们就会看到第11章了。那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第10章，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刚很快的这样子讲过去，分两大段。前面那一大段就是接续前面，告诉我们说旧约就是在预表新约，旧约那些献祭为什么一年一次，为什么要持续这样子不断的献不断的献？因为那些都只能够让人想起自己有罪来，不能够真的解决。那如何能够解决呢？耶稣来了，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让我们可以得到解决了。那解决之后呢，接下来就讲说那我们该怎么做。那在第二大段这边就讲到说，以我们的现在的情况，我们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已经帮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去，我们跟旧约不一样，我们不用再借着旧约的献祭，我们就可以祷告，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到神的面前，存着信心，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坚守我们所信的道，坚守我们所得到的道理，不要被其他那些东西所诱惑迷惑，然后开始把我们的信心把它 弄淡掉了。我们坚守我们所相信的。第三件事情，要彼此相顾，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软弱，那我们彼此扶持， 因为有时候我们软弱，别人来扶持我们；有时候别人软弱，我们坚强，我们去扶持别人。这就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互相的看顾。那 用这样子的聚会不要停止。在我们的聚会当中，这三个元素都是需要的。来教会不是只有看到好朋友，是看到来这边敬拜神，是来这边听到神的道理。能够把这三个事情都放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不停止聚会。那我们不该做什么呢？不要故意去犯罪。我们知道有软弱，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靠着神可以胜过这一些。那我们偶尔被这些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祷告求神赦免，我们彼此激励，彼此勉励，这样子。那最后就是要有信心，因为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第十章给我们的讯息非常的多，我们回去再慢慢的看。